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
我是花，
欢迎收听
《花the fuck》。好，今天呢，要讲的是关于，就是我离开了公部门已经两年多了吧。那我最近啊，听阿豪讲起他的工作状态啊，说实在的，在两周年的今天，因为我是前两年的正式离职是3月1号嘛，
对耶，
对，两周年的今天啊，对，有时候啊，我真的偶尔会怀念起当公务员的日子，
就是有比较才有伤害，
是啊，对，那再加上阿豪最近啊，就常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说啊，他对现在的公务生涯啊，真的实在是有生以来最愉悦的日子啊，
真的。
对，然后有一些公务员的 FB 嘛，就会看到有一些公务员就会觉得啊，自己处在生不如死的公务生态啊，然后很想要离开之类的，所以今天就来访问一下阿豪说，究竟要怎样进入他这样的境界，让他自己感觉到啊，我这份公务工作真是让我感觉到此生如此愉悦啊。那借由这个影片呢，鼓励大家要不要来考哦，对的，借由这个录音啊，对，来鼓励大家，哎呀，当公务员其实是蛮不错的，而且最近公务员报考率又很低啊，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是那个我们人事行政员的
考选部吧，
哦，
对，专门吸引人才来考公务员，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当公务员蛮好的。
我好，今天就以那个
代言者的
身份来帮政府部门征才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阿豪说说，为什么现在你觉得现在的公务生啊，让你感觉到很愉悦？然后再加上你究竟经历过哪些事情，才会走到现在的境界？
其实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这样讲，当你喝过很苦的中药的时候，你喝开水都是甜的。
没错啊，确实。
从头讲起的话，就要从110年12月1号是我复职的日子。
对
对，在应该是109年啦，然后
就是你有一段留职停薪，
对对，
为期多久？一年吗？
我那时候是签要两年，
要签两年，但是为期实际上是一年。
对对对，那当时我本来有一个雄心壮志，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当公务员的那个
料，
对，我觉得我可能到民间去闯荡去发展，我可以做得更好。
等等，暂停一下。对，关于这一点，确实我在那个公务员的那个 FB 上看到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不适合在公部门，我应该出去闯荡出一遍天，我可以的。对，
好，
当然啦，我们不是在否定说你不行，而是说这样的现况确实是很多人因为他受不了公务体系的制度，
是，
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我私部门也许比较好，我比较适合私部门。
对，凡是出现的假设，我们就是实验去求证嘛，所以我就跟老公讨论之后，还好争取到老公的同意啦，我就签了，就当时规划是两年试试看，因为留职停薪期间我们是可以兼职嘛，因为为了还收入嘛的关系，
对，还是得兼职，
我们是可以兼职的嘛，那我就想说去闯看看。
对，
好，没想到一年我就灰头土脸的复职了。所以就证明一件事情，理想总是很美好啊，但是现实总是很骨感。
对对对，那你那一年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你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呢？
那一年做了尝试了蛮多事情，比如说我也那一年就开始有自己的 podcast， 然后我也做了几集的影片。
对，我记得也有影片啊。
对，然后我也架了一个网站。
哦，好强哦。
然后就是这些所有的企图都是想要建立起自己从网络
行销个人，对吧？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有发现说确实有一些辞职者，就是公务员的辞职者会开始想要行销自己这一个网红的身份。
对，因为现在很流行就是网络创业的方式就是个人品牌嘛，
对，就是做个人品牌这样子、
嗯、
对, 对、嗯、然后会借由这个个人品牌希望能够达到财富自由，
对、
他可能也不是属于隶属于哪一家公司，他不是说我再去哪里公司就职，不是、
嗯、
而是几乎都是做这种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
对，所以我也觉得我也蛮会写文章的、啊、
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网络的方式我是有机会也许可以闯出一片天嘛、
嗯、听起来好像可惜，因为你确实文章也写得不错、嗯、
对对对，他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啦，或者是机运啊，或者我方法不对，
对，
总之呢我在那个那段时间哦，还有一个重点，我要做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决定。
哦，什么决定？
就是这里要呼吁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务员哦，没有什么，就是跟外面比起来，也许收入呢天花板是被限制住，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很容易借钱。
哦，
我们公务员、哦、
没错，大家好喜欢借钱给公务员。
对对对 对,
对，
只要一通电话，他只要听到你是公务员哦，哎。信贷什么贷全部都贷给你啦、
哦
欸、你也不用什么、那個、
所以你有去借钱，
对，
借钱的目的是
这个是我觉得也是让我变成提早复职的关键点之一、
嗯、
那时候我就是借了信贷，我把额度借到最高，我记得我好像借了190几万出来，然后呢我就想要说自己在这留职停薪中间，我也除了网络一那一块我也做全职投资人嘛、
嗯、
然后我就
所以也就是说、嗯、你在建立网红身份的同时、
嗯、
你也有在做股票投资，
对对对对、
哦、
那时候就是还有做选择权操作啦，那个期货啦，股票啦等等，
嗯，
但是中间呢有一步呢我做的不好，就是我原本是一个资金控管部位非常严格的人、
嗯、
可是因为呢我要我在网络上，因为开启那个网络大门之后就会认识各式各样的人，
对，没错，
好，从网络上认识的人呢，现在事后是奉劝大家就是真的要比较小心、
嗯、
对，但是网络上认识的人以后呢，就是因为跟他不断的交流之后，慢慢的被他的比如说账单啊或者他秀给我的资料呢就
会影响到你，
对，影响到我的判断，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资金部位 all in 在一档股票，我不知道之前节目可能有听过，
有
对 KY 嘿嘿、嗯、对，就是就那么巧，我人生中第一次买生技股，我人生中第一次 all in 一档股票，结果这档股票就在我进场没几个月，好像我记得才一个月还两个月，它就崩崩崩，还不是连跌六根哦。
哦
哦，
它连跌几根？
它是直接就下市了，
所以就变壁纸。你请问你投入多少啊？
哦，那时候买8张，
一张多少钱、
哦、那时候平均股价我记得是在14万，所以就是
一张14万、
嗯、一张14万，
哇，
那也是我人生中开始买那么高价的股票。
等一下，8张14万，
嗯，就100多万、啊、
哇、
嗯、
快等于退休金了。
是还不到啦，但是我就因为那个错误的决策变成，因为我信贷每个月就要还款，因为信贷没有宽限期。
好，所以、
嗯、
也就是说你因为听信了在网络上认识的人，
对，
然后你本来可以自我判断的方式被改变了，被影响，嘿，然后你借了信贷就是去买了本来你不会买的股票，
是，对，
然后就下市，因此而变成本来资金没那么紧、
嗯、对
啊，变成了资金很窘迫了，
对
对，因为100多万不见了，
对啊，当那个事件是下市时间点，我记得是在8月的时候，所以我的财务9月立刻就开始就是出现困难，
嗯，
所以呢我就在10月掉下眼泪，就是跟我老公
含恨离开，
对，开始跟我老公坦诚这件事情的、
哦、
就说我只好就是开始
复职了，
哎、
欸，
对
了，
对对对，就10月开始就在丢履历。
可是如果这样讲，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我不要碰股票就好啦。
如果我没有做错这一节的决策，我的财务没有那么吃紧的话， 或许我是有机会可以撑到两年，但是以当时的状况来看，其实我也已经觉得我确实没有办法在外面赚到钱。
为什么你觉得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会没办法赚到钱？
有可能是就是说所谓的这些努力要怎么样把它流量啊或是名单啊等等这些把它变现，这中间可能是要有一些 know how， 但是我没有掌握到那个 know how， 等于说我所有的付出，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比上班还辛苦还累。我
做哪些事？
我的行程其实都很固定，那时候又遇到疫情嘛，都是大家都封关在家里的时候，你们在办公室鸡飞狗跳，你在忙那些鸟事的时候，
对，那些什么隔离什么的，
我在家里是天天大概就是五点多就起床
哦，
然后很规律的就是准备，就是我今天规划要写几篇文章，然后我今天要去 touch 多少人，因为兼职关系我也必须要去开发客户名单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又规划自己今天又要拍影片，
对，
然后又要去收集资料，然后 podcast 就是影片其实也都是需要写稿收集资料的，
没错没错，
对，还要后制等等，所以其实我一天来讲的话，而且要再跟我的客户联系等等，我每天大概都要忙到晚上12点多。
有这么夸张？比做公务员还累耶。
真的还累还累。
那请问这样的
很烧脑。
对啊，
對，
你这样子一个月会有收入？有收入吗？
有收入，但是就越来发现就越来越少。对，所以已经没办法，就是入不敷出了啦。对，一开始是还有一些就是两三万的收入，也许还可以 cover 一下，但到后来变成是入不敷出，就真的没办法。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有一些想要辞职的人，他是想要借由经营所谓的自媒体，能够支撑自己的话，其实需要长期抗战啊，
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我们后来不是有认识几个就是离职的公务员吗？
对，
我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在，就是说我还是公务员，
因为你是留职停薪，
对，所以
我你不能够完全的就是放开自己，跟我状况不一样，像我现在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对对对，
但你不行，
对，
你会回去被清算的。
对，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一层顾忌在，所以也不敢整个放开手脚，或是把我这个公务员招牌就拿出来做行销。
没错没错，
对
对对对
对，其实所以做得很 K 啦，
对啊，
做得很 K，
确实确实，这个真的要整个完全辞职了，你那个心胸才会放得开啦。
嘿，是是，
对，
是是，
以前不能讲的不敢讲的现在都可以讲，
但也没办法保证说我当时如果先离职来做就一定会做成功，老实说
没错，
我也不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一定成功啦。对，
确实，因为这个自媒体现在就是太多人在做了啦，
对，
而且它的门槛太低，
对，然后有了那一年收入不稳定然后有金钱焦虑的日子之后，那时候真的过得很苦啊，每天都在烦恼收入哪里来，然后我今天做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变成钱，跟以前你只要上班打卡，
对，
钱就进来，
对，每个月固定都有钱进来，
而且我们公务员啊是还没做就先领钱，
没错，每个月月初就领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薪水了。
而我留职停薪的期间是每天做完很多事情，我还是不知道下个月有没有钱，
而且你股票还欠钱，你还要想办法还钱，
那个银行是不会放过我的。
对，所以也就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你就决定要提早复职了。
对，复职之后开始第一个感觉就是哇，
有钱真好。
对，有钱真好。
对，所以各位这个起点非常的重要，当各位现在还在职的时候，每个月享受着薪水会固定进来，无忧无虑，你卖的是时间嘛，然后每个月固定钱会进来，而不是说你卖的时间钱还不会进来，这是一种幸福。
我觉得稳定，经历过不稳定之后会很珍惜稳定的幸福。
这件事情我也必须要讲说，我为什么偶尔会怀念起过去公务员的生活，真的是稳定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的身份，我们会有案子不稳定的时候，
也是哈，
对，案子不稳定就不会有钱嘛，然后人员不稳定的时候
要找人，
对，要找人，比如说有案子没有人，我也会怕， 没有案子有人我也会怕，
有案子也会怕，没案子也会怕。
对，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跟你的员工什么时候要离开。
有人也会怕，没人也会怕。
就我每天都会处在说啊，今天就是真的常常会发生说，像前几天就会有一个人就说啊，他要辞职
哦，你又焦虑了。
对，那你他手上那些案子还是得进行啊，或者是说我们刚要接进来的案子怎么办？
那如果业主要求期程，你们没办法交接，
对对对，这个压力很大，所以这是我们的压力。那你说固定的薪水，其实我真的烦恼的已经不是这件事了，我的烦恼的层次已经更往上了，
但一样有烦恼。
对，以前是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每个月薪水就会进来了。
是，
对
对，
所以各位真的这也是一种幸福。有时候你这样想想，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像阿豪姐这样，你可能就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是，
但是你有经历过了，你想想它也是一种幸福，平凡中的幸福。
好，那再谈到就是说复职之后第一份工作，我就是到学校里面当那个事务组长嘛。
对，
好，当时的心境就是只要有薪水我就很开心。
对，
可是当时呢还没有跟现在境界还是有差别。
对
对，当时呢我因为在留职停薪的时候是先自愿降调嘛，
对，
我就会有一种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心态。虽然我在民间闯荡失败，可是
对，我在公部门可也算不错的第一把交椅，对吧？
哎，对，所以当时在其实学校做的还不错啦，因为学校有很多优点嘛，寒暑假啦，然后
对、啊、
其实工作你望过一轮学校采购案是蛮自私的，
对，
而且台北市也蛮多就是制度课程可以研习，好，是还不错，可是当时就不知足，会觉得我想证明自己能力。
我懂，因为你想要证明自己也许可以当主管，你是一个有领导力，因为毕竟你在私部门失败了嘛。
对，
那你在公部门你好歹以前也是一个幕僚长嘛，
是，
那你现在做事务组长了，总会希望说有机会还是可以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当主管的，
对，
有领导力的。
因为毕竟公务员呢在学校里面他就是神仙老虎狗嘛，我们就只是冒冒而已。
对，
所以我们想要证明自己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始一年多我就开始也丢履历，然后我都是往中央部门找。好，那时候也想说既然想要证明自己，我就回到中央，我到中央去看看，
对，
看自己有没有办法被青睐嘛？
是是是，
啊，到那边表现怎么样嘛？
对，
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后来我就是到客委会了嘛。
是，
好，到客委会之后，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但客委会的文化氛围，它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主权，你就是一个傀儡。
对，
然后甚至我不是讲过吗，我们的主管他连150,000他都没有被授权，
这很夸张、啊、
很夸张。 对,、啊、对，诶，那几百块几千块的采购也是得签到上面去、好，就是我们处长
就是事太少啦，所以没事干，只好哎，快点公文都送上来。
对，然后一个公文就是咬文嚼字的在那边，我就是就这人就受不了人家谁谁凉，有没有、oh. 啊？就在那边讲，就是一个公文就几个字在那边讲了很久这样子。
所以即便在那边是久职等，你也不快乐，
超不快乐的啊、就是射手座嘛，
因为你没有自由。
对。射手座不能忍受没有自由、
我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忍受没有自由的人不自由无宁死啊、
对，所以
但公务员偏偏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职业啊。
但是我觉得像以前我们早期在公务局有没有在三开小组的时候，其实那个环境氛围就是我一就是蛮喜欢的
哦，
对，
因为你自主权比较高啦，
对嘛？你看，就是所以说，一个环境如果要让我们可以长期待下去，第一个要符合自己个性嘛，
对，
好，就是他的组织文化跟你的个性是不是可以相符？不能相符，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即便他很轻松，老实说，客委会公文少得要命，
对，好，
很轻松，没错啦，但。有人就会觉得说轻松，像我老公觉得轻松，你还不好好
待。是啊，多少人都劝你不要离开那，因为你如果继续待，升官的就是你。
好，可是 身在水里面的人是自己啊，又不
是
别人，
是
、哦、如人饮水嘛，冷暖自知啊、嗯、
对，
所以我还是决定我一定要换单位，不换单位、哦、我可能这个人就死掉，
好，死掉了、嗯、
就是会灵魂或者什么东西会被磨光，
这个我可以理解，这种灵魂死掉的感觉我也没有办法忍受
对，再来就是后来其实我也想说，哎，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命运他自己有安排啦，我正在上网看缺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就看到说，诶，这个工程单位为什么他下面就是有一个备注说什么适用重大工程什么加急、
哦、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什么东西，结果查一下不得了，诶，不用干主管就直接多了9000耶、欸、
哇塞，这么好，
诶，降调我也要去啊、
欸、我以前主管加级还没这么多耶、欸、而且
是
八等的主管加级才6000多嘛，
对，
九等的主管加级是8000多嘛，
是啊，
对，你真的是9000多简直比九等主管加级还好，
我也领过股长主管加级，我知道啊，就是说、嗯、欸，我不用承担主管的那些责任，
对，就有这么多钱拿
了，直接就拿这么多钱，我为什么不拿？
对，而且当时还很多人劝你不要去，对不
对？
对，
因为降等多丢脸，
而且主要是工程单位，大家都觉得危险，
危险呐、啊！你去那边，那到时候逼啊，你就被抓去了。
对对对，
哎，可怕，可怕、啊。
对，而且我还记得当时周围，包含我先生也觉得你不应该去，你老公也觉得你不要去。
对、啊、你已经是坐二望一的人呢，你就专员了，
你还倒退了，
对不对？科长的都等着你的位
置了，应该只有我是鼓励你去的嘛。
好，但现在为什么我讲一下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心境好了。
是，
我可以说啊，到50岁这把年纪，之前的30年的工作经历，我没有一天就是早上醒来那么喜欢上班的。
哇，这什么好地方让你喜欢上班呢、欸？
以前在我们没考上公务员之前，我们也在民间公司待过。
是
啊，然后再来就是考上公务员之后，其实每天醒来你会有些忧虑的事情，
会，
你会想说啊，今天有什么行程、
啊、
或者是什么？反正你特别又是礼拜一或是连假后的话，
对，
都会有一种所谓的。症候群，对
对
对，可是我在这边完全没有，我非常喜欢上班，每天醒来就是带着愉悦心情，很开心，真的。
为什么？那些工作不烦人吗？
他很烦，他也很累，可是我超级开心，我超级开心，因为为什么？他的环境很自由
哦、
啊、然后我们主任给我们的自主权非常的高，
是
基本上等于只要做好主任交代的少数事情，
对，
其他你要怎么处理事情其实自由度，
那你们也有公文的时效压力吧？
也是有啊，对，可是
公文量很少，
公文量很多、
哦、
我刚去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被加入了将近30个群组、
嗯、
然后我搞不清楚你那些群组是在干嘛的，
对，
然后立刻第一天公文就啪进来就20几件，
哇，很多啊，
对，那已经
那你这样还喜欢了，
20几件已经是我在客委会那8个月的量了，
哇靠，好，
差不多，
对，好，那你这样还会喜欢哦？
对，为什么？所以啊，就是以前我们老前辈有留下一句话，就是说魔鬼的单位，但是只要有个好主管也会像天堂、
oh,
哦，天堂的单位要是有个坏主管，
对，
你就像地狱。
嗯，
确实这句话呢在这里就印证了
哦。Oh.
对，所以其实业务重点加不加班都不是重点，就是不是你愉不愉快或能不能待下去的重点、
嗯、
而是你的个性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否能开心，这才是重点。
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单位呢又有那个重大工程加急，
对，
而且你领的又是表期，又每个月又比一般行政多了2-3千块，
对，而且我在这边做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钱，
我知道，不像我们以前单位的加班费可能还被限制20小时嘛，
是
你现在爱怎么加都是领多少钱，
对，而这边
实实在在、啊、
对对对，因为这边呢它是用分钟去累计加班时数、
嗯、
所以我可以多出来的每一分钟都是有价的
哦。
对，
那请问你现在每个月这样加一加到底实领多少钱啊？
诶， 如果含表亲那些加急等等加起来，那一个月都一定至少
要2万。先不要算加班费哦，嘿。
哦，不要加班费。现在因为调薪的关系呢，之前是算是9000嘛，那现在算是加上我们过完年考绩又晋级嘛，对不 对？所以就现在多了13000。
所以大概每个月实领多少钱嘛？
实领哦，扣掉那些来退抚基金的话，实领就73000。
哎、欸，不错哎、欸
嗯，对
对
对
啊，
对。
其实哈，我在这边哈，老实的跟各位说，我现在在外面打滚了2年之后啊，
嗯，
以一个在私部门工作，你要每个月能够拿到7万块的人、
嗯，
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常见。
确实欸
不常见，我讲实在，我讲的是专业人员、哦、
一定的职位啦，或者一定的专门
并不常见 哦、
嗯、
哦，然后更何况是如果是一般行政更难，这个门槛真的是太高了。
对，
嘿，一般外面啊，你如果只是做行政业务，我自己看那些履历表啊、
嗯、
你看他们这样做10几年，你可以领到4-5万块就已经很顶标了。
对
对，所以啊，做公务员你看你这样历经了20几年累积下来的年资、
嗯、
我觉得很不错欸，我老实说真的蛮不错的了。
特别是我去外面打滚过之后，
对，
我觉得我同样的付出，我不见得能换到73000的收入了。
对、嗯、而且我常常听阿豪姐这样讲、
嗯、
我都跟她讲说我要是有一天想回公部门了、啊嗯、因为我本身是毕业证书是有建筑工程的毕业证书啦。
你可以对。
对，我虽然考试全续的是一般行政、
嗯、
但我是有机会可以用我的毕业证书去全续那个建筑工程方面的。我也很想去公务所欸。
来公务所。
对
呀、
啊、我觉得这样很蛮不错的耶。对
啊。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从那个喝过很苦很苦的中药。到现在变成喝开水就会变得非常甜的原因
啊、哦、原来如此。
但我觉得脸书社团那些抱怨现在我看起来其实真的叫做无病呻吟啊，但是我也不能批评他们，
因为他们也许
还没喝过很苦的中药，
也许他们是像跟你一样处在之前客委会的那个状态、
嗯、
那我会觉得也许他们试着调整一下单位、
嗯、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啦。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离开公务部门的话，那如果说你决心要离开公务部门、
嗯、
我们刚刚也有分享过离开公务部门的状况，
对、
这些都是你要去衡量的。
对、嗯、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自己的财务啊能够是稳定的。
对，
好啊，也不要乱借钱。
哎，真的不要乱借
钱。其实哦，我在这边还是要奉劝各位，如果是我、啊，
要投资理财嘛。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我，假设啦哈，我现在再回到我以前的工作，嗯、我真的会愿意，宁愿我去当承办人，
嗯，
然后我选择去公务单位自由自在，我好好的做好我的投资理财规划，既每个月既可以有稳定的薪水进来、嗯，然后我的投资理财规划又可以资助我早一天可以退休。
对啊，最后呢，容我再讲讲我们公务所的好处啊。
就是你等一下最后要先把自己的公务所打出来吗？侦查，因为我知道现在建筑土木的人不太好找。
对，所有你听到网络或者 PPT 那些在讲工程或公务所有多可怕的，那都不要信以为真、啊、
不要全然的相信、啊、
不要全然相信，你自己可以亲自来试试看。比如说像我要来之前，我也打电话问我五专同学，他长期在台北市的，也待过公务所，台北市的公务所，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去公务所，
真的、哦、
你知道公务所他有很多什么里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什么
的，
这么可怕。
对
对
对， 对，其实他讲的是主管啊，但是我去那边只是当
承办人。
对，承办人的话其实我不用去面对到那些啦，所以他讲的那些巴拉巴拉巴拉的事情我来这边完全没有遇到。当然也有一个情况，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主管，
对，他不会直接把压力丢给你们，
对，他自己就扛起来。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公务所的整个，而且有一种很 teamwork 的感觉，你知道吗？
哦，好棒，我觉得这个在公部门最难的。
对，你知道你以前如果说请假，你的公文 会开代理只会开给一个人，对不对？
对，
我们公务所不是，我们公务所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大家就互相各开代理，就是他的代理开给我们公务所其他所有同仁，然后我的代理会开给公务所其他所有的同仁，
对，
大家就互相开代理，然后随时有人出差或请假干嘛，我们随时真的是落实代理，
是、哦、
直接是background 资源，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做他的事，也可以做他的事，
怎么那么厉害？
然后他也可以做我的事，他也可以做别人的事，
这样很好哎、欸，放假完全无后顾之忧，
完全无后顾
之、欸、这不容易耶、欸。
对、
欸，你们的主管真不错哎、欸。
对，而且最棒的是，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比如说像有什么空窗期的时候，那我们主任就会说，没关系，你家里的事情去忙完，或者什么事情就鼓掌或者正工你就来带。
哦，哎、欸，我还记得上一次你跟他说你想要去印度练瑜伽一个月吧，他还跟你说早点去，
对，他还说一个月够吗？
对啊，我愿意让你放那么久的假，真的是不错的主管。
对，
所以如果是土木建筑的，也想去公务所的，请来找阿豪姐报名，
来私讯我吧。
对，那还有最后，我曾经问过阿豪姐说。如果现在让你有机会可以再升官，你愿意吗？
我老实说，我才12月4号到公务所报到，12月我就收到就是局内的人事室通知，就是说哦有个内升啊哦的机会，那符合资格的他就 email 通知嘛，
对
啊，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意愿，
对
啊，我现在状态很 OK 啊。我不觉得我需要升迁去占那个位置，对，
这个就是突破作为公务界那么久的一个盲点啊，因为我们进入了公务界啊，好像就像是那个赶羊一样啊，大家群众群羊啊，都一直往那个
被迫一个方向，
就是升官这件事。
对，
如果你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像我以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从众心态，可是说真的，如果再让我回去，我真的宁愿去当一个小小的承办人，我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对，
然后我其他事，你们长官要烦恼的事都不关我的事，好，反正我就是处理好我的事情，我就可以至少心灵上是很平静的。
这是因为我们历经了很多事情之后，
对，
我们可以自己认同自己，我的价值不需要被官位肯定了。
对，而且是你知道当主管啊，你的假日都要被那些赖随时绑架，你要不断的去关心那些长官们讲的什么废话，不停的按第一个收到。
对
啊，所以真的不要被绑架。那如果这样让自己可以过得更舒心，你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在公务生涯应该会如鱼得水。
对啊，我就跟花姐说，其实我现在每天早上除了醒来的愉悦心情之外，我还享受了什么？每天早上我就是会手冲咖啡，然后我会焚一根沉香，然后呢我早上享受了非常充足的阅读时光，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看了18本书了。
我觉得你超厉害，你过的日子简直比这个板娘还悠闲啊。
对，想要到公务所跟我一样享受这样生活的，欢迎私讯
我举手。
好，今天节目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